翻到士师记哈，旧约的士师记，旧约士师记。在旧约的圣经193页，士师记的第一章，旧约圣经士师记第一章。好，我们从第17节开始读哈，我来为大家读。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何尔玛。犹大又娶了加沙和加沙的四境，雅什基伦和雅什基伦的四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了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加勒，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拿州的三个族长。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住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城起先名叫路斯。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那人往赫人之地去，住了一座城，起名叫路斯，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赌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以致以色列人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赫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人中间，成了服苦的人。雅舍没有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雅黑拉和雅格西的居民，黑巴、雅佛格以利河的居民。于是雅舍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拿弗他利没有赶出博士麦和博士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博士麦和博雅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雅克拉宾坡从希拉而上。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啊，求你的话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更加的渴慕你，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寻求你，更加的敬拜你，主啊，求你来复兴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士师记哈这本书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它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ycle 哈，就是当这些以色列人进到了这个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了以后呢，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循环就是慢慢的他们就开始拜这个他们周遭的这些外族人的这些偶像，然后呢神就把他们交给了这个外族人的仇敌呢来欺压他们，然后这些以色列人在极度的困苦里边呢就在那里呼求神，然后神就为他们兴起了士师，然后带领他们打了胜仗，然后呢国中就太平了很多的日子，然后以色列人又开始拜偶像，然后神又把他们交给了仇敌的手中，然后他们仇敌又欺压他们很多年，然后以色列人在极度的困苦里边又呼求神又悔改，然后神又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打了胜仗，然后国家又平安了很多，一直是这样的一个 cycle。 那我们这本书实际上对我们来说的话对基督徒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本书哈。那因为这个很像我们今天信主了以后 我们属灵的生活，我们一直走在一条追求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里边，好像我们也是一直这个有了这个偶像，然后呢神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我们在极大的欺压里边，然后呢我们就呼求，然后神为我们兴起誓师来，然后我们就打了胜仗，然后就太平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又有了拜偶像，然后这个很像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属灵的生活哈。那我们今天在这第一章里边，我们首先看到就是神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去到了这个迦南美地了以后呢，让他们要占领迦南美地。可是我们看到诗诗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每一个几乎是每一个支派哈，打到了这个迦南地了以后呢，都有他们赶不出去的这些迦南人，好像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些他们赶不出去的这个迦南人，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他占领了整个的这个迦南地了以后呢，但是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有许许多多的迦南人的住在他们中间。那这个情况呢也很像我们基督徒今天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成为了这个神的儿女了以后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第一个要面对的仇敌就是在我们里边的，也就是说他的国里边，在他们这个每一个支派的里边都有很多的迦南人是他们赶不出去的，这些人就住在他们中间，那有些成了服苦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先来明白，要来学习的。也就是说，基督徒，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或者说我们的第一个仇敌，实际上是 within， 在我们里边的一个仇敌。所以我们的这个旧造的这个人哈，因为迦南的人呢，实际上他们是先住在这块土地上的。这个旧造的人，然后以色列人是后来的，来了以后，也就是说好像我们这个旧人的里边那个最早的这个亚当的这个人，在这个新的生命里边，他也盘踞在我们这个新生命的里边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 constantly，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仇敌，实际上就是在我们里边的这个旧造的人，或者说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肉体。那这个肉体的表现就是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里边各个角落都有他们的影子。所以第一个要征战的就是这个仇敌，是你先要去征战。你看，所以这个神特别让这个士师记里边很多的支派都赶不出去，有些人是比较强悍的，有些人呢就是出不去，就是在他们中间的一直都停留在那边。所以我们的这个旧造的这个生命里边，一直在我们这生里面，它会一直盘踞在我们的这个新生命里边的，在我们这个人里边，它一直是出不去，直到我们最后见了主的面，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的时候，那这个罪性才会出去。但是在这之前，它会一直盘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这个肉体的这个表现，或者说这个仇敌，就是我们那个旧造，或者是肉体，或者是那个老我，或者是那个己，它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各个角落里边都会在那里。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仇敌就是他。那你看这个地方写了好多的好多不同的迦南人，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旧造里边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迦南人这个影子，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些嫉妒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纷争，我们生命里面的骄傲、淫乱、污秽
啊，生命里面的贪婪、拜偶像、啊、批评、论断、仇恨啊，这些所有的这些啊，属肉体的、属己的、悖逆的啊，这个啊，没有爱的啊，没有恩典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会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我们第一个要面对的这个仇敌哈，就是在我们的里边的这个仇敌。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一定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仇敌哈，在第二章，我们翻到这个士师记的第二章。士师记第二章，我们从这个第六节开始看哈，第六节。啊，这里写他说，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和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跪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祝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也站立，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那第二个啊，这个仇敌呢，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呢进到迦南地了以后呢，然后他们的领袖呢约书亚就死了，死了以后呢，接着那一代跟神有亲密关系的，看到过神有大能的，见证神有大能的，经历过神大能的那一代，真实认识神的那一代都过世了。然后新的一代起来了以后呢，这一代人呢就开始来敬拜他们四维的迦南地的神。那这个迦南地的神呢，就是亚斯他录和巴利。然后呢，神就把他们交给他们抢夺的人手中，然后呢，他们就再也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如耶和华向他们说，他们便极其困苦。那这里呢，我就想到说，我们第二个仇敌，就是我们这个人哈，很容易很容易在属灵的上边开始慢慢的进入到比较怠惰的一种状态里边，慢慢的很容易就离开了这个对神，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首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或者是离开了对神非常敬畏的这样一种生命的一种特质，然后慢慢的我们的生命里边就开始产生新的一个偶像，或者新的一个渴望，或者是新的一种追求。所以慢慢的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开始有了第二个仇敌，就是他是一个偶像，可能是无形的偶像。所以你看这地方好，这地方讲到就是说，迦南人呢拜的这个偶像呢，很有意思，就是他一直是拜一个巴利和这个亚斯他录。这个巴利是什么呢？巴利就是一个农神， 这拜巴利的仪式是非常淫乱的。那意思就是说呢，巴利这个农神呢，就是能够赐给他们丰收，能够赐给他们顺利，能够赐给他们丰富的财产，能够赐给他们成功，是这样的。这个巴利神实际上是基本上我觉得是很多的人都在拜的，就是他是对一种成功、财富、顺利、通达这个的一种表征。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中国人肯定是在拜这个，对不对？以前我们中国人讲就是说十亿人民九亿都在倒，对吧？还有一亿跟着跑。所以你看中国人的神实际上就是这位财神，这位金钱，也就是这个巴利，改头换面的中国巴利。所以他是一个这个能赐给你丰盛的产业、风调雨顺、大丰收、大财富、大成功、大顺利这样的一种美国实际上也是在敬拜这样。那亚斯他路实际上是一个女人的一个裸体的一个偶像，他是一个生殖的一个神，同时呢他也是一个代表一个欲望的一个放纵。所以说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在敬拜成功，在敬拜财富，在敬拜顺利，在敬拜通达，同时他也是在敬拜欲望的放纵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也是在敬拜这些东西。所以以色列人的第二个仇敌就在这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灵性开始慢慢的这个堕落，然后慢慢的我们属灵的生命开始胃口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慢慢的我们生命中就开始了一个偶像，不知不觉之间可能就开始偶像了。那这个偶像有可能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有可能是任何的事情，也可能是你的家庭，也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你的工作，也可能是你的这个舒适的享受，也可能是你的肉体。但是各种各样的，当你把它的位置放在了你生命中决定性的位置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在敬拜一个无形的偶像。那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你敬拜偶像的时候，神就会兴起仇敌来辖制你。然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就变成什么？这里讲他说极其的困苦，也就是说，当我们第二个问题产生，就是当我们开始有偶像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极其困苦的一个光景里边。神就一直在阻挡你，一直在击打你。这个仇敌会被兴起来攻击你。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件以色列人要面对的他的仇敌那第三个我们看一下第三个，也就是在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将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那这个是已经到了第三个步了，就是说以色列人基本上已经和迦南人被同化了。那这个就是可怕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主耶稣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讲的，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盐若失了味儿，
怎么让他再闲的，不过丢在外边啊，这个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光如果放在斗底下就完全没有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和迦南人完全混杂在一起，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几乎是被同化了，敬拜他们的神，娶他们的女儿。所以我们要了解第三个仇敌，它是一个文化，或者是一种价值观，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种生命里边最深的一种浸透，一种侵略，或者是一种浸透，让我们完全失去了这个盐和光的这个作用，完全的和外邦人混杂在一起，几乎被同化了。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这三个非常巨大的这个仇敌。那这三个呢，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胜过这三个，怎么样来在这三个方面来得胜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胜过这个在里边的这个仇敌，就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住着的这么多的迦南人，这么多的这个亚摩利人，这么多的这个亚纳族的人，这么多的这个仇敌在里边的这个肉体，或者是老我，或者是己的这个这个东西是一个在里边的这个仇敌。我自己想到哈，就是在新约圣经里边这个加拉太书里边保罗就讲过，说这个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他说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讲了醉酒啊、荒宴呐、纷争啊、争竞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仇恨呐、嫉妒，所有的这些。他说另外一个经文就讲到说，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致死这个身体的恶行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哈，这一段经文也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胜过这个内在的仇敌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让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个新生命呢，它要强壮，它要长大，它要充满了神的荣耀和能力。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你会发现这段经文里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外邦人，他虽然在我们中间，没有办法赶出他们去，因为他们就在我们里边，没有办法赶，但是他们却成了服苦的人。三次讲到这些人成为了服苦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内在的仇敌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他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主导我们的力量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征战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要想方设法，让我们里边那个新的生命，那个以色列人，那个进来的那个属天的那些以色列人，要让他们一直保持非常强大的一种生命力，非常强大的一种战斗力，非常强大的强悍的一个 number。 所以他们就远远的可以来制服这个在他们中间所有的这些迦南人，让这些迦南人都成为服苦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追求哈，我们这个征战还不是说真的是要用刀来怎么样，而是这个追求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不断的要来让我们的新生命要来长大，不断的要来吃喝主的生命，不断的要把自己连于主，让那个主的生命不断的流淌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的新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强盛起来。 我们里边那个强盛的生命越来越强，那里边的这个旧造的生命就成为了服苦的人。
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要来亲近主，因为生命，新的生命都是从主而来的，要不断的来亲近主。你看，像这个诗篇第一篇，他写着什么？他说，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不断的连接在这一位复活的这位基督的身上，不断的来亲近他，不断的来住在他的里边，不断的来亲近他，好让这个他里边的所有这个丰盛的生命能够一直来供应我们，我们里边的生命就丰盛起来了。那么丰盛起来，我们就不再惧怕里边那个旧造的，他们就会成为这个服苦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来追求这个跟主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常常要来亲近他，常常要来祷告，常常让他的生命不断的充满在我们里边，流淌在我们里边。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也是讲到这件事情，讲到说葡萄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然后呢讲到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和主的这个关系疏离了，你会发现第一个一定是这个里边的这些 within 的这些迦南人，这些仇敌一定马上就起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新的生命很快就枯干了，然后这个里边的仇敌很快就会起来的，就会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边占主导地位的。我们里边的贪婪，我们里边的这些仇恨，我们里边的老我，我们里边的脾气，我们里边的这个污秽淫乱，这个嫉妒纷争，所有的这些血气的东西马上就会 take over 我们的。所以跟主一直连在他的身上，一直不断的从主来吸取他那个丰盛的属天的那个生命，好让这个生命一直是处于一个非常强壮的一个地位，所有的这些迦南的这个遗留在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这些仇敌都会成为服苦的人。所以不断的来靠近主，不断的来这个亲近主，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让他的生命不断的流淌在我们里边，我们就丰盛，我们就结出果子来，我们就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哈，一定要记住，每一天起来不断的来敬拜他，不断的来仰望他，不断的来赞美他，不断的来亲近他，让我们的生命一直处于和主那个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里边，你会发现你一定是胜过老我的，那个主的生命在你身上一定是越来越丰盛的，越来越强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讲第二个哈，怎么样来胜过第二个仇敌。我觉得第二个仇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从我们这个属灵的胃口来解决。我不知道大家回去要问一下哈，你的胃口到底你渴慕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很渴慕成为一个富有的人？还是说你很渴慕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还是说你很渴慕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生活？还是说你很渴慕很渴慕上网看这个川普的新闻？你知道，我发现川普真是吸人眼球啊，他每天都能给你造出好多事儿来，你知道吗？哎呦，全世界的眼球都围着他转。
但是所有的这些，我觉得这个挺属地的，你知道吗？这个这是我对他的评论哈。这个我觉得你看那些东西都是一些啊和各国之间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我们上了这个网了以后就看那些哎呀新闻呐、啊、这些哎呀，我以前就是很喜欢看这些东西，好转了一圈一下来都没读经祷告，都一个多小时下去了，各种新闻看完了以后也没记住一个，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哈，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有一个属灵的胃口，而这个属灵的胃口决定了我们外边想吃什么东西，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如果你里边属灵的胃口是很渴慕属地的东西、属情欲的东西、属世界的东西、属污秽的东西，或者是属这些血气的东西、属世界的打斗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所有的新闻啊，这个什么白宫又出了什么内鬼了啊，这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你里边有这个胃口，外边你就会去寻找这些食物。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祷告的第二个仇敌如何胜过他，就是我们里边一直要祷告，让我们里边的胃口要变成一个属天的胃口，要变成一个对神的圣洁、对他的慈爱、对他的荣耀、对属天的、属永恒的东西、属灵的东西、对神的话语非常有胃口。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的胃口开始改变呢？很简单，就是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意思。你看刚刚我们敬拜的时候，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觉得哎呀非常投入？如果你觉得好非常的投入，哎呀你觉得太美好了，那说明我们属灵的胃口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敬拜的时候没有那种投入，没有那种在主的面前那样的欢欣、那样的渴慕，哎呀那种释放，我们属灵的胃口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属灵的胃口有问题，我们就在外边寻找的就是有问题的，我们所喂养的也是有问题的。那这个属灵的胃口一定要求主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哈每一次敬拜的时候，哎呀真是觉得在主的宝座面前，哎呀真是渴慕主自己，渴慕神。你看哈，以色列人最强大的一个时代就是大卫王的时代，而大卫王这个人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对神是非常渴慕的。大卫王的时代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做什么事呢？他就把这个约柜哈接到耶路撒冷了以后呢，大卫王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就把当时的利未人哈分成了很多班，24班，然后这个利未人呢里边呢就兴起了很多唱诗的、敬拜的、赞美的，然后会弹乐器的，然后大卫王又制作了很多，然后这些人就一天24小时分班的一直在上帝的这个约柜面前一直不停地在那敬拜。他做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属灵的胃口大到一个程度，我们要一天24小时不停地在那里敬拜我们的主。我跟你讲哈，你的属灵的生命一定丰盛，一定是丰盛的。哎呀你对神的话那么渴慕，这个读起来很甘甜。如果我们对敬拜感觉到很乏味，如果我们听讲道的时候就很快睡着了，然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了3句以后就睡着了，那我们属灵的胃口已经出问题了。属灵的胃口出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什么东西开始有胃口呢？你一定会对世界上的事、属肉体的事、这个属情欲的事情、属旧造的事情，一定对这些有渴慕，对不对？那以前我们也有人说我们小组聚会，一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这个，要不然就是股票啊，有什么 要不然就是孩子上学啊，这个反正讲的全部都是这个事情。我们不是说这个事情，而是说说明了我们里边的这个胃口。这个胃口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非常谨慎。这个胃口哈，你看大卫对神的那种渴慕，对神的那样的一种那种敬拜，让他带出来以色列在属灵上非常复兴的一个时代，就是他对神的那样的一种渴慕，那样的一种专注，影响了以色列的当时的整个属灵的状况。所以以色列那个时代是最强盛的，不仅他们国内的这些敌人是毫无主导地位，而且周边的所有的国家都臣服在大卫的下边。大卫往任何地方去他都得胜。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属灵的这个胃口让我们渴望什么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渴望金钱，金钱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渴望权力，权力就会成为我们偶像；如果我们渴望烤鸭，烤鸭就会成为我们偶像，对不对？我老想讲这个烤鸭涮羊肉，这说明这里面是有一些问题的，你知道吧？这个老肉体就是在那里，肉体的享受，肉体的舒适，这是我们渴望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回去省察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对主的话一直那么渴慕？哎呀，对于敬拜他一直那么渴慕，对于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一直那么渴慕。哎，我们聚会的时候真是巴不得早点聚会，我们在这里，我们一直祷告求主的同在来吸引我们，我们一在那里啊，这个敬拜的时候，主的同在就在这里，好像那个圣殿哈，好像那个会幕被建造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了整个的会幕，祭司都不能站立。哎呀，你就在那个光景里边，你站在这个殿里边，你就在那里敬拜这位充满荣耀的这位神，他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何等的渴慕他！我跟你讲，真的是，有了这个胃口，第二场仗就赢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偶像不会成为我们生命中他坐不上去的，他能坐上去就是因为我们里边这个胃口渴望他才坐得上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敬拜偶像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那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我前两天就看到一个新闻讲到，他说在这个旧金山哈，有一个豪宅被租出去了，一天以$100租出去。三个月以后，那个租客退租了，然后呢，这个 agent 就带着一些人去清那个房间，准备转租给人。哎呦，他们进去的时候说，简直是几乎快昏倒了，满地都是针头，床上、枕头上全部都是吸毒打过的那个针头，到处都是。然后呢，到处都是垃圾，然后呢，这个吃过的那些饭盒到处都是。然后这个人还不喜欢去洗手间这个解手，到处都是大小便。哦，说这个房间里面简直，他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人他里边到底这个胃口是什么东西，他会干出这么样的事情，他会败坏到这么样的一个程度，他会把这个世界变成简直像地狱一样，这个都跟胃口有关系的。你渴望毒品，你渴望肉体的情欲，你渴望放纵，你渴望仇恨，这个里边我们就外边就会有偶像的。所以胃口是打败第二个仇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是单单的来敬拜这位神，单单渴慕这位神，渴慕他的话，渴慕敬拜他。哎呀，我们的心完完全全这个变成属天的胃口，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仇敌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放上任何的偶像的。我们一直是这样专注的在敬拜他，
盼望我们祷告哈，神的同在真是充满在我们教会里边。我们每一次都想来早来聚会，当我们来到这个时候，哎呀，就看到那位荣耀的主，就感受到他的同在，我们心就归向他，真的归向他。这个我前两天还在这个正在想这个一些这个比较属地的事儿的哈。然后我太太呢，早上吃饭的时候呢，就给我看一个视频，什么视频呢？这个日本大地震，有人呢就用一个视频呢，专门照下来那个6点多地震的那个整个的场面，差不多大概30秒钟。哎呦，那简直是太恐怖了，一直抖啊，整个的城市都在抖，就这样抖。哎呀，然后那一天呢，正好老李弟兄给我们开始读这个启示录第一章了，哎呀，我读了那我就知道，主让我好好的把胃口改一改，你知道吗？这里边全是属地的东西，你知道吗？哎呀，属地的渴望，属地的梦想，属地的欲望啊，属地的期望，属地的目标，全部都是这些东西。你看这震一下，就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渴望天上的这个东西。要渴望神的，要渴望属灵的，要渴望神自己，渴望他的同在，渴望他的慈爱，那样的荣耀，真的要渴望这个。这个仇敌就没有办法了，仇敌就没有了。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神怎么样来让我们来胜过第三个仇敌？你看这是讲，他说第三章哈，他说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迦南人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人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5个首领和一些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人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要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那这里就讲到了一个失去光和盐、失去属天生命的一个影响力的一个基督徒，最后过的一个生活是几乎被同化的一个生活。就是当我们里边的仇敌强盛起来，外边又有偶像，然后最后我们就极其的困苦，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光景，变成这样一种光景。所以圣经上好一直有两个字，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两个字呢，一个是道成肉身，另外一个字呢叫做分别为圣。所以基督徒第一件事情，先要知道我们一直要学习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今天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在这个世界工作，在这个世界上学，在这个世界吃饭在这个世界不管从事任何职业，我们买房子，我们买车，我们买菜，我们做饭我们看的新闻，对不对？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世界里边的，但是神却一直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一直要过一个与神同在，但是同时却是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就是我们有一条生命的一个纽带，这个系带是一直连在主的身上的，从他那里源源不断的，我们单单的敬拜他，单单的在生命里面联系到我们那个期待，一直不断的从主那里不断的供给我们属天的盐分和属天的油，然后这个光和盐分就一直在那里。然后我们要学习，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一定要学习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分别为圣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细致的，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所追求的、我们的时间怎么运用、我们的所看的东西、我们娱乐的东西、我们每一天心思的东西，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分别的，要分别的。这个要从异教里边分别出来，要从这个
堕落的场所里边要分别出来，要从罪恶的场合里边要分别出来，要从很多属情欲、属罪恶、属血气的这些事情里边、这些新闻里边、这些电影电视里边要分别出来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需要得胜的，就是你要过一个与神连结同时又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那这个很重要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些很极端的例子，我觉得你就要考虑了。你看我有一次哈，有一个人让我去教学生啊，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他们家就住在 Cerrito 啊，那他让我去教他的孩子呢，我就说好，就去了。然后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进家门，哎呦，我就完蛋了。这个我不知道，好像他是从台湾来的哈。那个客厅，这个钢琴放在旁边，然后这个旁边离我差不多1.5米远的地方，是一个大神坛，非常高。哎呦，然后上面所有的这些偶像都放上，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他在那里一直不停的24小时烧着香。我进去以后完全没办法呼吸呢。我最后跟那妈妈说，我说你一定得把窗户打开一下，否则我根本没法教你孩子弹琴，我一直不停地咳嗽。他把他们家客厅变成庙了，你知道吗？我几乎是在庙里面给他儿子上了一堂钢琴课。哎呀，我回来了以后我就在祷告，说我这地方我就不去了吧。结果那次钱我也不要了，然后就再没去了。你说这个地方我如果在那坐着，你说这对我的属灵生命肯定是没好处的，对不对？这个是这样的一种光景。那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分别，从把自己分别出来，从这个罪恶的场所、情欲的场所、异教的场所啊，属老我的、属世界的、属罪恶的这些消息、新闻、这些活动，这些里边要学习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过一个常常连于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生活，然后又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当我们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我们再过一个道成肉身的生活，就是走进人群中去传扬主的爱。否则的话，这个我们没有被，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影响迦南人归向真神，反而迦南人影响他们归向偶像，那就是大大的失败。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是影响别人还是别人影响我们？我们影响别人归向神，还是我们在这个环境里边一直被影响？所以我们先要学习过一个与主紧密的连接，就好像那个鸡蛋，小孩子那个鸡蛋，他虽然活在一个羊水里面，但是那个鸡蛋提供他所有的营养，他所有需要的盐分、所有的营养、所有的生命、所有的光，都从这个我们与主的这个亲密的连接里边一直源源不断地供给我们。然后我们要学习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然后再走进人群里边去影响世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征战，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要学习啊，要让自己的胃口要改变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唱一下第二首的诗歌哈。